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2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警告说，中国肆意拘禁的执法风险有所增加，美国公民在中国要多加小心。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向在华美国公民发出的警告说，中国针对外国人的肆意执法风险有所增加，包括肆意拘留和禁止出境。国务院指出，美国公民可能被拘留，而且无办法得到美国领事的服务或者有关他们指控罪行的信息。美国公民因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原因，可能遭受长时间的审问和拘押。国务院警告说，安全人员可能因为发送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私人电子信息而拘留美国公民或者加以驱逐。国务院并没有提供具体的事例，亦都没有透露发布安全警告的具体原因。路透社说，美中近期都颁布了针对对方官员的签证禁令。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说，澳大利亚发布的中国肆意拘留风险的类似警告是不实信息。一星期前从北京家中被四川警方带走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据信获释回家。许教授的一位的朋友对美国之音说，他是星期日上午9点得到消息，许章润是回到屋企，其他的情况不详。四川警方曾经在电话当中告知许章润的夫人说，他涉嫌嫖娼，亦都有消息说将对许章润行政拘留7日。他的朋友斥责这个纯粹是中共对许先生的诬陷。许章润被拘捕引起舆论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立即释放许章润。外界分析，许章润教授被捕应该同他多次在网上发表文章直言批判习近平有关，而收录他过去3年内的10篇文章的一本书两星期前才由美国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近几年，许章润发表多篇文章和公开演讲，分析中国历史和现状，抨击中共极权，批评中共文革卷土重来、极权政治全面回归，还提出立即停止个人崇拜等建议，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2018年7月，许章润发表题为《我们当下恐惧》的文章，批评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令到中国向毛泽东时代倒退。2019年3月，许章润被清华大学停课、停职，并且接受调查，当时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的美国频海战斗机配有直升机和无人飞机，极大提高了探测和攻击能力，如虎添翼。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0号透露，在印太地区执行轮换部署任务的美国海军吉福兹号频海战斗舰配有一个舰载航空特遣队，包括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和两架 MQ-8B 火力侦察兵无人机。航空特遣队指挥官基利少教说，海鹰直升机是执行后勤、搜救和水面作战任务，火力侦察兵无人机是为了提高频海战斗舰的打击能力。第七舰队说，自从美国海军派遣频海战斗舰在南中国海等印太水域执行维护自由航行的任务之后，一些频海战斗舰都是配有空中支援，包括2014年首先在当地部署的科罗拉多号、2019年5月到2020年6月部署的蒙哥马利号，以及目前在当地执行轮换部署任务的吉福兹号。美国海军指出，这几艘频海战斗舰都在南中国海等争议水域执行过任务。吉福兹号今年5月12号前往南中国海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在受雇于马来西亚国营石油公司的西卡佩拉号钻井船附近进行例行巡逻。蒙哥马利号5月7号在同一个水域巡逻，在西卡佩拉号附近显示存在。中国海军舰船和海警船当时正在钻井船附近活动。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灰利洛上将警告说，中共必须停止恐吓阻止东南亚国家进行沿海石油与天然气开发和捕鱼的行为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左右抵达首都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探望美军受伤官兵。特朗普在军方医务人员陪同下戴着口罩进入这家医疗中心。 路透社话，呢个系特朗普自从美国疫情爆发以嚟首次公开佩戴口罩。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呢个嘅医疗中心嘅时候，对记者话，佢认为当你喺医院嘅时候，尤其系当你喺嗰个特别嘅场所同好多官兵交谈嘅时候，其中有啲人啱啱离开手术台，佢认为佩戴口罩就系一件大事。路透社话，特朗普佩戴嘅海军蓝口罩印有金色嘅总统嘅标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且呢个之音嘅粤语节目，一连两日嘅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星期日晚九点结束，直至下昼五点，有超过44万人投票，远远超过主办单位预计嘅17万人。有候选人话，呢一次民主派初选系北京喺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第一次民主选举，香港人用行动战胜恐惧，令到世界见到香港人打不死嘅精神。有投票的市民说，是对港版国安法的不满，因为这条法例的覆盖面太大，令到香港出现寒蝉效应和民治欲等的情况，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和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统筹和协调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7月11和12号一连两日举行，协调五个地区直选和超级区议会、卫生服务界两个功能组别的候选人参与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争取民主派史无前例的35+过半数议席。这次民主派初选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通过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第一次民主选举。主办单位统计，第一日的投票人数超过23万人，已经超出选前估计的两日合共17万人投票，多区出现排队投票的人龙。参与初选投票的市民星期日，即是7月12号仍然非常踊跃，截至到下午五点，有超过44万人投票，各阵营的候选人亦都积极宣传，希望更多市民投票，令到这次初选更有民意认受性。这次初选竞争激烈，反映香港民主派的光谱在反送中运动之后更加百花齐放，尤其年轻的抗争派和本土派素人冒起，在去年区议会选举已经夺得多个议席之后，进一步加入立法会选战的行列，挑战传统的民主派政党。在九龙西寻求连任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和香港岛占据立法会议席20年的公民党都宣布告急。在九龙西美孚选区参与民主派初选投票的陈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投票除了表达对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不满，也都是为自己和下一代发声，就算明知道自己支持的民主派初选候选人未必能够参与正式的官方立法会选举，都要出来投票。他认为这次香港人积极投票可能是最后一击。
我觉得算是，即是大家都是最后一击这样，所以大家都愿意出来。因为其实这个是，即是老实讲，你选了出来没什么约束力的嘛，即只不过都是大家一个最后抗争或者争取的一步咯。都是，即是想告诉政府知，大家都是想即是 keep 住可以 keep 到一国两制，或者大家都是需要香港是需要民主的人。
年約40歲從事文職的陳太和丈夫和兩歲半的兒子一起投票，他們都表示支持抗爭派。
現在這一步我都是支持抗爭派多了，因為好像傳統的泛民起不到什麼作用，是就是在發聲啊各樣東西，就是溫和已經不再是在香港適用的爭取民主的一個手段。好似
四十几岁从事金融业，在九龙西美孚选区参与民主派初选投票的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投票是表达对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不满。这条法例的涵盖面太大，令到香港出现寒蝉效应和民智欲等的情况，希望国际社会关注。
国安法很多人很表面上面，即是香港现在不敢讲的，跟住官都不敢讲，其实大部分市民心里面其实都，即是我自己觉得啦，即是我自己觉得在我的朋友里面，我觉得不敢讲，但是其实是不同意，但是直情讲都不敢，因为现在那个国安法那个注解的注释是无限阔的，亦都是不是一个机构去做注释，而是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意愿去做注释，究竟这个国安法的覆盖面有几大，所以根本现在是随时讲任何一句说话啦，见任何一个人啦，咁都会有犯法啦，都会有犯法啦，被禁啦，即係变咗好似而家好似我哋以前读中国历史咁样，文字狱啦，即係动辄得咎啊，即係做喐一喐你就会被人拉咗去唔知边度边度啊，可能父母啊仔女啊突然之间你又唔见咗。
黄先生同太太一起投票，他们都支持年轻的抗争派，因为传统民主派在议会很耐，他们没有信心未来四年传统民主派可以对立法会的生态带来任何转变。黄先生又表示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希望给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将新思维带入议会。他说这种情况在去年十一月底的区议会选举已经出现，美孚选区有年轻素人击败连任多届的区议员，为该区带来新的气象。
咁而家我睇到一新一派，我哋喺美孚南呢边咧，同埋成个美孚区有新嘅议员上阵之后咧，佢哋都系年青派。年青派佢哋见到佢哋比翻相对翻以前咧，上一届个区议会上面咧，呢边咧个区议员咧系积极好多啊！即系无论佢成功与否去争取某一啲民主一啲社区嘅项目都好咧，但我见到佢系好积极、好用心咯。虽然可能有啲政府嘅掣肘啊，或者系地区上面嘅其他市民嘅唔系好同意啊。但係起碼喺我眼中裏面見到佢哋勤力嘅，有付出嘅，有熱誠嘅，咁我就本身我人都比較希望能夠俾機會佢哋嘅。
負責美孚民主派初選投票站工作的當區區議員伍月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民主派初選投票人數遠超預期，反映香港人心不死，對香港政府已經完全不信任。他又表示，很多投票的街坊都是表達反對港版國安法，因為不想香港的下一代變成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爭取機會發聲。
街坊就是觉得在现在来讲，他们觉得有一分力他出一分力，因为他觉得我们如果我们跟他发声的人这一群人消失的话，他们就是下一代会面临就好像国内的生活一样，即大家营营役役吃饭睡觉读书可能你读书又讲假话，你跟住工作你就要码住个上头讲大话，日日真的即你不可以过一个真正人的尊严生活咯。咁喺嗰个情况之下，佢哋唔系佢哋嘅选择。
代表抗争派同埋国际线嘅参选团队出选九龙西嘅张坤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呢一次民主派初选系北京喺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第一次民主选举，香港人用行动去战胜恐惧，远超预期嘅投票人数，让世界睇到香港人打不死嘅精神。
外国不同的一些媒体都形容今次的这个初选就是国安法之后第一个直接的民主选举，他们都很期待香港人会怎样回应，怎样去反驳这些中共的一些论述，所以今次在国安法下，我很呼吁各位香港人用行动去战胜恐惧，一定要出来去投票，给世界知，尤其给共产党知，香港人吓不怕，我们香港人打不死。
张坤阳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在香港推动国际战线有很多限制，例如不可以再进行国际游说和呼吁国际制裁等等，但是他认为国际战线仍然可以有香港本地和国际的分工，因为香港要继续成为一个国际都会，就不能够切断国际交流。 張坤陽又表示，就算他勝出初選之後入閘參選官方立法會選舉，都有可能面臨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他認為市民在初選支持他們的團隊，都是對國際戰線表達支持。
因為你每投我一票咧，係代表你對國際線嘅肯定，亦都係代表例如我或者黃之鋒呢啲好明顯係受國安法會牽連嘅人。如果政權未來 DQ 我哋又好，或者拉我哋坐監都好，記住佢哋唔係淨係拘捕一個張坤陽或者拉咗一個黃之鋒咁簡單，佢係拉咗同埋係打壓咗背後佢哋所代表幾千或者幾萬嘅一個嘅市民。所以我哋嘅民意洗禮係絕對重要。
代表公民黨接棒現任港島區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出選的東區區議員鄭達雄，星期日下午宣布選情告急。公民黨創黨黨魁余若薇為他站台的時候表示，公民黨由他在2000年開始在港島區長達20年的立法會議席，今年有可能中斷。鄭達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民主派初選投票人數遠超預期，反映香港人對實施港版國安法的不滿。
咁而今次嘅民主派初選就正正喺國安法通過咗之後，一次最大型民意嘅檢驗。咁所以民意出嚟去投民主派咧，就好明顯對於國安法咧係有一定嘅扣連嘅。咁亦都可以俾到當權者睇到民意嘅力量。究竟國安法完全問個市民咁樣通過，市民係會有幾咁不滿？咁而我哋見到譬如琴日嘅票數。你對比翻戴耀廷教授原先預估嘅一個票數咧，其實都已經多出咗好多啦。咁所以我預料係有更加多人係會就住國安法嘅不滿，係會更加出嚟表態。
鄭達雄表示，今次民主派初選選情緊湊，主要係由於冇民調嘅估算。亦都好難估計真正嘅選情。以往公民黨就算有民調都係高開低收，所以今次喺冇民調嘅情況之下，選情更加難以預計。希望公民黨能夠保持喺港島區長達20年嘅立法會直選議席。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牙齿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国安法刚生效了一个礼拜，港府的国安委员会就推出了国安法执法细则，引起了香港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7月7号开始，香港居民所珍视的网络自由将不复存在。实施细则规定，警方可以命令出版商、信息平台、网络服务提供商删除警方认为不妥当的网络内容。如果网络管理方未有及时执行警方的命令，警方可以没收相关电子设备，强制解密相关信息。新的条例涉及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个人和组织的多种处罚措施。譬如，如果有网站发布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而且未有遵照香港警方命令予以删除，这样网络管理一方就可以被罚款10万港元，被判处1年的监禁。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拒绝合作的话，将会受到10万美元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实施细则包括了7项主要的规定。警察在搜查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实施搜查，可以限制被调查的人离境，并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个人财产，可以删除当局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以及要求外国和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动的资料。当局还可以截取通讯和秘密监视危害国家安全人士的通讯、通话信息等等。这7项规定是对香港国安法第43条做出的补充。该条款是专门为警方处理国安案件而做出的行动指导性原则。作为港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解释为什么要制定这个细则的时候说，要是我们就不写这些细则，那些国安法的权力就是绝对的。为了尽力保障和尊重人权，所以我们就制定这一套实施细则。林郑月娥还说， 事實上，一是市民奉公守法，從來都沒有想過危害國家安全，應該完全不用擔心。研究中國法律的專家表示，這個細則的頒布將會使到大陸和香港的網絡國家安全政策非常之接近。大眾可以看到，從大陸的網絡控制現狀看到香港網絡的未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這個細則出台顯示出香港的法律精髓已經不存在存在。張達明在接受香港電台訪談中說，香港和大陸處理國安案件的手法趨同，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性因此而消失，所謂兩制亦都名存實亡。他說，香港立法會和法庭的作用被大幅度限制，他剝奪了香港法律制度對法治和人權的保障，亦即是說香港的法律的精韻不存在了。荷蘭萊頓大學研究中國數據和網絡法規的專家羅傑克雷密斯表示，中共正在以超快的節奏在香港複製大陸的網絡控制體系。路透社引用克雷密斯的話說，現在一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在一個充滿衝突的環境中完成香港網絡內地化工作，在中國大陸北京用了很多年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中國大陸的網絡控制從2013年以來大幅增強，2014年北京將尋釁滋事的刑事犯罪用於網絡活動，據中國官方數據，這類的指控的數量很快增加了5倍。這類的案件的受害者主要都是藝術家、維權律師和博主。2017年中國實施網絡法，該法要求所有網站必須按照當局的要求及時刪除或者審查當局認為不妥當的網站內容，在警方執法過程中，網站必須向政府提供技術支持。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主導之下，一個世界上最先進、控制最嚴而且最具懲罰性的數碼監控體系在中國建立起來了。而家香港同埋中國嘅法律都允許警方喺冇法院嘅搜查令嘅情況之下進行搜查，都可以對涉嫌煽動仇視中央政府嘅疑犯進行處罰。克雷密斯指出，模糊係一種治理嘅策略。克雷密斯仲表示，嚴懲作為一種震懾嘅手段，係中國國安法效力嘅核心所在。實施細則推出之後，香港好多企業都做出謹慎反應。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国际明确表示，鉴于香港局势不确定性，该公司将会在近日撤离香港。美国的谷歌公司、面书公司、推特公司都先后表态，他们将会暂停与香港政府合作，暂停处理香港政府提出的有关索取用户数据的申请。一些没办法撤离的香港本地企业对新法的态度是无可奈何。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国安法的这些新的规定表示无可奈何。路透社引用他的话说，你一是就留下在香港，就要遵守国安法，就必须同香港警方配合，很简单很直接。但目前香港法律同大陆的法律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在大陆，企业和网络提供商必须保存至少5年的个人信息，并建立自我审查机制，所有网络用户都必须实名登记，而香港目前还未有对此做出明文的规定。方宝桥说，我们未有案例法例，所以我们还要观察。不过他说，但事情的发展总比我们预料快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并且开始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人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北京想要控制的目标。部分人认为这个法律有可能会成为北京处理台湾的蓝图。有倡议人士就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一方面强化台湾作为民主自由模范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亦对北京威胁香港自由发出强烈不满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潘文星期一7月6号在该报刊出的文章里面说，这部法律最令人担心或者是他没有讲明的部分，这个就是这个法律可能被用来作为处理台湾的蓝图。经过由这个部法律的通过，可以说中国朝着和距离他们海岸90里外的民主岛屿造成好战准备又迈进了一步。 潘文提到的中国鹰派的当代智库论坛理事长李叔6月22号在微博上发表的香港问题的暴露为台湾治理铺平道路的言论。李叔宣称港版国安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一步，香港是北京控制台湾后如何治理他们的一个试验场。潘文表示，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猜测习近平可能在明年接近七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李叔认为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基本上证实了这个的讲法，他预测2021年某个时候他们绝对会是解放台湾。有倡议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应该以更明确的姿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是对北京的不满。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执行主任史密斯表示，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是对民主价值的威胁，他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以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史密斯在星期日的今日美国的文章里面说，港版国安法等于是将原来自治的城市吸收到中国大陆的独裁体制里面，香港的自由面临着灭绝的威胁。所有人现时都在看自由世界领导者美国的强烈以及是有原则的回应。他说，自1960年之后就未有美国总统访问过台湾的原因是美国官员长期以来都是想要同北京维持良好的关系，而北京宣示对台湾的2400万自由公民拥有主权。然而面对着中国今日处处逼人的作为，美国政策最重要的考量不应该是让北京高兴，美国的目标应该是话给北京知，美国对推进它的利益以及是维持它的价值是非常之认真。因此史密斯说，直到这个月之前，香港和台湾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照映了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独裁政权，但是现时在香港的灯已经是被扑灭，只剩下台湾孤独地站在当地，而中共政权亦都想要灭色它。他们对自由中国人民的模范比世界上任何事情还要害怕，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总统应该提升台湾作为民主自由模范的地位。他说，从现时未有比现更好的时机适合总统访台，台湾亦都从来未有好像现时这样对美国的利益如此重要。同共产党中国截然相反，台湾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伙伴，一个繁荣的民主，一个人权受到尊重和保障的地方。现时香港已经牢牢抓住北京手里面，特朗普总统应该对这个孤独的岛屿展现出最强烈的支持，他是中国未来最好的希望。台湾政府在港版国安法通过第二日就宣布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对香港人到台湾移民、投资、就学、就业等问题是提供咨询和协助。对于一些担忧言论自由紧缩的香港公民来讲，离开家乡是一个选项，而距离香港不远、语言、文化以及生活方式都比较接近的台湾是他们选择的目的地。根据台湾内政部的统计，去年有超过5800名香港公民是取得台湾居留权，比之前的一年增加了 40% 以上。至于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对台湾有什么的影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者曲海纳的看法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人民大多同情香港人的处境，不过台湾政府对于如何协助香港人在态度上却是相当之谨慎。他说，虽然台湾对香港抗议民众的支持超越南陆政治光谱，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将会为台湾带来负面影响的看法亦都是朝野共识，不过对于台湾应该采取哪一种具体步骤协助香港人在台湾内部仍然是有些分歧。有些人担忧到台湾避难的香港人可能是混染了有中共的间谍或者是渗透者，他们认为台湾政府必须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包括对申请难民者先有一个甄别的程序。而此外，台湾对如何帮助香港人还是有另外一个考量，这个就是如果取得台湾永久居留权的香港难民数量庞大，它可能改变台湾的人口结构，这个将会涉及到台湾是否为真正中国人的问题，而且台湾人民的投票行为亦都可能因此而改变。 因此他亦都认为蔡英文政府对于开放香港移民的态度将会非常之谨慎。他还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不敢对香港采取这种严厉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将会违反他们在基本法之下的承诺。但是到了这个的关节眼上，北京领导层已经决定他们不在乎任何负面的反应，他们知道这样做会遭到批评，他们亦都知道这个对全世界和香港人民都发出令人不脱的信号，但是他们首要的目的就是对香港人民以及政治制度施加更大的控制。这个不是十年前公众会预料到的发展，但是这个却是中国一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朝着更多的控制的方向走，更中央集权，对公民社会、言论、学术自由等都施加更多的限制，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幸。不过中国对全世界采取的僵化做法才是令到他是感到惊讶的地方。他感到惊奇的就是中国不单止和台湾以及美国有外交挑战，现时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以及是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对中国的意图有更大的疑虑，所以大约只是经过五年的时间，中国就从每个人的最好朋友，因为他们会买你的产品，都现时变成所有西方民主的头号安全挑战。他还表示，容易忽略的就是长期来讲，这个对中国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差的发展，因为他们正在面四面树敌。对于香港实施国安法，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都强调是为了保护广大香港大多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更加表示，这部法律可以发挥使到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作用。而在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香港国安法针对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保护的是绝大多数。法律实施之后，香港法律将会更加完备，社会更加稳定，经商环境更加好。而此外，针对台湾政府设立援助香港人的项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香港国安法已经明确规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以及是处罚，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面对香港政经社会可能出现的变局，台湾立法委员以及学者就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吸引香港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人才到台湾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星期三在立法院举行的一场公听会上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将出现变化，台湾应该在地缘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
我想政府相关的部门啊都有啊这个责任，做相关政策的规划，吸引香港的资金啊金融方面的人才。
他说，我想政府相关部门都有责任做相关政策的规划，吸引香港的资金、金融方面的人才，打造台湾未来甚至可以取代香港成为亚太金融中心或者是经济中心。邱志伟委员仲话，事实上不单止是台湾，包括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都非常积极的提出国家级计划来吸引香港的资金和人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11号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表示，日本一直有接受包括香港在内的专业技术领域的外国人才，并将继续积极推动吸引香港金融中心等人才的方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6月26号发布的报告则认为，港版国安法不会损害香港的金融业和经济发展。不过国际商会香港分会则指出，该法将会使得外国投资者感到恐惧和失去信心。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亦发现，60%的成员表示港版国安法将损害其在香港企业的营运。仲有好多舆论推测，该法实施之后，香港的金融、保险及经贸人才可能出现一波外流。与会的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陈燕珠组长表示， 台湾政府非常欢迎港澳人士来台投资，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国民健康等项目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限制，甚至还允许申请居留和定居。陈燕珠组长还指出，因应香港变局，台湾经济部已展开超前部署，特别在吸引资金和人才方面。去年核准通过的港澳人士投资件数达到1500件，比前年增加80%。至于今年一到五月，亦有500件以上，反应相当热络。根据驻台香港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资料显示，台湾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相当紧密。2019年，台湾是香港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六大香港产品出口市场，以及第五大转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财经专栏作家林宗正博士在公听会上则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国际资金管理中心的地位将逐渐没落，未来最理想的状况顶多是上海化而已。对台湾而言，目前的重点不是争取几多香港人来台投资，而是吸引国际资金管理机构及相关人才来台湾。他说，
国际金融机构来到台湾，他才会把他国际金融管理人才进来，就会带来国境外资金。那这些境外资金的管理，有些可以带动台湾境内的投资。
林宗正说，国际金融机构来到台湾，才会将国际金融管理人才带入来，就会带来境外资金。这些的境外资金的管理，有些可以带动台湾境内的投资，或者是境外的投资。台湾基本上，我们的金融人员大部分都是做境内的金融管理，并没有国际资金管理的能力和经验。林宗正还建议，台湾政府不妨在桃园航空城成立一个境外国际金融免税特区，除了能够吸引香港国际资金管理机构来台设点，亦有助于台湾金融管理的国际化。林宗正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谈到，境外国际金融特区的资金包括中资在内，由于不会进入台湾，亦就不会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贸易战和新冠病毒疫情可能加快了华盛顿和北京的脱欧，其他西方国家亦普遍因为道不同而对中国戒心日重，但是西方投资并没有因为脱欧的大合唱的声浪止步或者流出中国，而是出现了增长的趋势。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资产骤增，在华业务亦快速转向高附加值的活动，但是这一类通常被迫发生的演变呢，可能会加快中国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亦促使西方国家以更有效的方式迫使中国改变他们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多个商业游说机构在星期一联名致函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中国副总理刘鹤，对美中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表达强烈支持，并且呼吁北京加快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以及是能源。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美国商会牵头的40多个美国商业组织在这封信里面呼吁中国加倍努力执行协议当中的所有内容。美国商界担心中国在履行协议当中的包括购买美国产品方面步履落后，可能会令到已经恶化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进一步损害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持续近两年的美中关税战随着两国1月15号签署的阶段性贸易协议而休兵。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同意在两年内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以及服务。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当局在处理疫情，通过立法控制香港、压制新疆维吾尔人以及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等作为，是发出连串的挑战，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商界担心关系紧张或者会导致第一阶段协议破产。这个部分协议的重心是中国在两年的时间里面采购美国商品的计划，但是未有全面涉及到中国产业政策、补贴以及国企改革时候等更为棘手的结构性问题。 據《華爾街日報》話，美國商會係通常係副會長博曼倫將第一階段協議視為係地板而非天花板，係認為佢係未來解決中國貿易結構性問題嘅基礎。未有呢一塊嘅地板，天花板亦都無從談起。美國商界對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響貿易方面長期存在住嘅不公平行為採取行動，普遍持歡迎態度。美國公司長期抱怨中方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強迫轉讓技術，以及係市場准入設限等問題。但商界並不贊同特朗普總統通過關稅手段制裁中國。呢啲嘅問題同樣亦都長期困擾住歐洲嘅公司。近日，布魯塞爾方面披露，歐中談咗六年時間嘅雙邊投資協定已經進入關鍵性嘅階段。歐洲委員會負責經濟政策嘅執行副主席多姆布羅夫斯基係對《金融時報》表示，歐盟決心解決市場准入方面嘅巨大不對稱。該名歐洲官員話，歐盟係需要解決嘅問題包括國有企業補貼，以及係強迫技術轉讓等。並且表示希望能夠確保得到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當中相同的保護條款。據《金融時報》報導，歐洲委員會近幾個月公開轉向更強硬的雙途徑來繼續與中國進行投資貿易的協定。歐盟方面警告，除非中國同意在貿易上做到公平競爭，歐盟將會有新的辦法限制中國對歐洲進行投資。美國同歐洲都係對中國投資抱持戒心，出於擔心中國公司係通過投資並且係購獲係竊取嘅技術。美國政府加大對中國投資嘅審查力度，呢個亦都係導致中國外向投資喺2017年之後驟降嘅原因之一。但係，當外界關注中國外向投資嘅時候，似乎忽視咗進入中國嘅外國投資狀況。紐約諮詢公司榮鼎集團近日發布的一份對外國向在華投資的分析報告，展現出的趨勢多少有些令人出人意料。榮鼎集團的合夥人韓其樂以及集團創建合夥人榮大烈在共同撰寫的報告當中說，在過去的18個月的時間裏面，大家是看到之前10年裏面未曾有過的創紀錄的外國在華並購案。外資是在美中緊張局面加強這一段時間進入中國，而新冠病毒疫情亦都抑制了全球範圍的投資活動。而投資的數據顯示，今年頭五個月外資在中國的併購總額是90億美元，從數量到價值都超過了同期中國的對外投資。2017年以來，中國對外投資驟降，2016年中國平均每月外向投資超過200億美元，2018年平均每月對外投資120億，在2020年這個數字驟降到13億美元。過去10年外國對華年平均投資是200億到250億，對於一個總量13億美元的經濟體是微不足道。外國對華投資從2018年中期開始增長，2019年是達到350億美元的10年最高水平。榮鼎報告將會推動今年外資在華併購案增長的原因歸結為是龐大市場的吸引以及外資政策的放鬆。雖然美中關係緊張加劇，外國企業則是對不斷壯大的中國中產階層巨大消費潛力下注。美國飲料百事可樂今年一季度以7億美元收購中國企業百果味，這個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中國放鬆對外投資的部分限制之後，一些跨國企業加大了投資，使到它能夠更大程度地掌控在華的投資。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投入11億美元，是獲得與安徽江淮汽車集團合資公司的控股權。摩根大通銀行則是以10億美元，使到它們在在華的合資共同基金成為全資經營業務。榮鼎報告指出，另外一個推動外國對華投資的因素，反映出中國公司在某些產業門類已經居於領先的地位，而那一個部分是經過由初創以及政府的扶持實現。 該個報告認為，德國大眾汽車公司以12億美元收購中國汽車電池製造商國軒高科 26% 的股份，前所未見地反映出外國公司更加有興趣收購中國的技術以及是工業資產，而非自己從頭去做。明鼎報告認為，這種數據表明經合組織的工業化發達國家的決策者是需要重視如何享有效解決國家安全問題，以及維持對外資的開放之間是保持平衡。報告作者認為，強而有力的推投資過濾機制不單止可以減輕國家安全風險，還可以在危機時期為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原則提供信心。榮鼎報告顯示，如果中國仍然是全球需求增長的重要來源，外國公司就會為找住這個機會而盡力投資。但是跨國企業在巨大的市場吸引下投資中國，往往是需要付出代價。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剛剛發布的一份報告，經過對商務部經濟分析會處是匯集的近20年數據的分析，揭示了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活動已經是對美國自身產業競爭力以及長期技術領導地位形成威脅。報告說，2000年以來，在美國跨國企業全球分支當中，中國是他們運作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這一段的時期，美國商業資產增值了15倍。報告顯示，這段的時期，跨國企業在中國迅速從製造業轉向研發等高附加值的經營活動。但是分析指出，這類的演變往往是跨國企業在中國政府強迫之下的行為結果。跨國企業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會無意當中是幫助中國推進實現他們產業計劃的目標。報告顯示，在巨大消費市場以及中國政府的威脅政策驅動之下，很多的美國跨國企業將會生產的運營轉移到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國在華跨國企業的產品以及服務主要目的是中國市場。而此外，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僱用的工人超過他們在美國以外任何國家的僱用人數。這些僱員主要是由電腦以及電子產品組裝線上的工人。2017年，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僱員人數是達到170万，比2000年的時候252000的僱員是人數增長了 574.6%。中國目前是美國跨國企業研究支出的第四大的目擊國，越來越多和發達經濟體競爭作為美國跨國企業的重要研究中心。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資本投入的集中在建立技術產品生產基地，並且在這一方面得到中國政府廣泛的政策支持。美國投資強化了中國在全球技術供應鏈當中的地位。該委員會的報告顯示，中國在過去20年裏面向增值鏈的上端移動。2017年已經是以726億美元是成為了美國跨國企業的第五大增值來源。它的推動產業主要是電腦、電子產品以及化學製品生產。該個委員會在這份提交國會的報告當中說，美國在華商業運作雖然集中在製造業，近年來他們在譬如是研發等增值高的活動已經是遍及廣泛的產業門類。報告指出，北京在一定程度上面說，這些活動作為市場准入的代價，長期而言，美國公司將會面臨著高科技以及其他行業當中失去競爭的風險。該個報告還提醒國會關注美國跨國企業在一些產業方面過於依賴中國，將會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亦都會導致供應鏈多元化的成本升高。中國政府對美國創新技術的接觸，聯同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行為，令關鍵技術是外戰風險加大。無意之間，美國商業活動會助長中國軍事發展。報告警告，不斷加大的中國影響以及是強制性的技術轉讓，會導致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商業創新被用於實現他們的產業政策野心，並且幫助中國軍事發展。榮鼎集團的創始人、合夥人榮大烈在近日由亞洲協會舉辦的在線討論當中表示， 美國對中國睇法改變是結構性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永久性的改變。同樣亦都看到不單止是美國人有這樣的轉變，在整個歐盟亦都是隨處可見，甚至是連英國亦都決定對中國打出不同於歐陸的牌。倫敦方面近日暗示可能將華為排除在英國 5G 網絡建設之外，英國今年年初決定允許華為參與 35% 市場份額的 5G 網絡建設，而近日英國方面暗示美國在 5G 技術上對華為的制裁或者將會影響華為作為英國 5G 網絡供應商的能力。英國在華為問題上的急轉向令中方感到怒怒。據7月6日《衛報》的報導，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虛擬新聞發布會上威脅排除華為將會損害中國對英國的信任。劉曉明仲警告約翰遜說，如果你講中國是作為對手，你將不會有黃金時代。劉曉明仲敦促英國在外交政策上擺脫美國的影響。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近日在一個視頻討論會上表示，中國產業政策的問題是政府對經濟大規模的干預，西方的態度反映在 5G 科技方面。雖然科技應該是被視為基礎設施，但是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日本這方面都作出了抵制華為的戰略決定，這一方面的決定亦都開始成為整個歐洲的中心議題。陸克文認為，從更大範圍看，下一階段的脫歐將會與半導體技術相關，中國這個技術軟肋是他們產業政策的關鍵，西方阻斷他們獲取半導體供應策略是很明顯。榮鼎集團的合夥人榮大烈說，對中國的態度改變實際上已經普遍存在於經合組織的發達經濟體，他認為大家開始調適適應該個在幾大程度上面同一個體量巨大基本上靠產業政策決定一切的經濟體打交道，但是相較於美國更為直接強勢的行動，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則是表現得更加謹慎，甚至是被批評者視為軟弱，並且在歐盟內部如何應對中國亦都是難有一致的態度。中國駐英大使的態度反映出中方意在分化美英，西方公司仍然受到中國巨大消費市場的吸引，這個亦都意味著與中國脫歐仍然將會是局部以及是漸進，西方或者需要聯手以協調一致的策略，迫使中國在根本的結構性問題上作出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二一個華盛頓的智囊機構哈德研究所發表有關涉華反間諜工作的演說時說，中國對美國的間諜滲透無所不在，這個是近年來聯邦調查局高層官員在公開場合有關中國間諜對美國威脅的最詳盡的介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讲话当中指出，中国猎狐行动是对港为确立的准则以及法治的公然威胁。他说，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猎狐行动以反腐为名，实际上是为了逐步被他视为是威胁的海外各地的中国公民。这个里面有政治的对手、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试图揭露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者。克里斯托弗雷将猎狐行动的目标称为是受害者，说中国政府为了强迫他们返回中国采取的策略令人震惊。他举例说，中国政府在进行一次猎狐行动的时候，在寻找不到目标的情况底下派人去找那些人在美国的家人，他们令到他们的家人转达的信息是什么，要是就立即返回中国，要是就自杀。当猎狐行动的目标拒绝返回中国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过去这些人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家人都受到了威胁以及是逼迫，而在中国的家人甚至是被逮捕以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还鼓励人在美国认为自己成为中国政府猎狐行动目标的人联系联邦调查局驻各地的办事处。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公众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有制度上的根本不同，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美国制度的开放性为中国自己的封闭制度服务。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美國現時的局面已經是到了聯邦調查局每十小時就要新開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反情報案件。目前聯邦調查局在全美各地正在進行的5000多宗的反間諜案當中，幾乎一半是與中國有關。就在這個時刻，中國正在試圖破壞美國醫療機構、製藥公司以及學術機構重要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他說美國必須要清醒，全面地認識到中國政府在各個領域的野心。克里斯托弗雷娃，中國共產黨相信要在經濟和技術上超越美國的是需要一代人的拼搏。他還說，但是他們發動的這場戰役不是通過合理的創新，不是通過公平以及合法的競爭，亦都不是通過賦予他們的公民思想、言論以及創造力的自由。這些他們是在美國十分之珍惜的自由，而是不擇手段地以舉國之力努力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克里斯托弗雷仲指出，中國政府通過千人計劃的這些人才招募項目，暗地吸引在美國的科學家將知識是帶到中國，有時甚至是竊取專有的信息，違反美國的出口限令。克里斯托弗雷特別提到俄克俄州的石油公司商業秘密竊取案，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公民譚洪俊因為犯有竊取商業秘密罪、未經授權傳播商業秘密罪以及是未經授權持有商業秘密罪，今年2月被判處2年的徒刑，並且被要求向他的前僱主支付$150,000的賠償金，以及刑滿出獄之後3年監督釋放。美國司法部的記錄顯示，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指稱，該公司的這名前僱員從公司裏面竊取了價值超過$100,000,000的新型鋰電池的技術信息。他還說，歸根結底，中國會毫不猶豫用欺騙以及誤導的手段來影響美國人。克里斯托弗雷在講話之後的回答提問當中強調，美國反情報機構針對的不是中國人民，更加不是針對華裔美國人。他說中國實際上欣賞美國的制度，他表示他們將目標對準美國的制度、美國的理念、創新，在某種程度上面就是公眾說模仿是最真誠的恭維。他們羨慕美國制度的成功，他們亦都應該是羨慕美國制度的成功。美國的這裏擁有的自由和自由市場環境是感到驕傲，因此克里斯托弗雷認為重要的就是要講清楚美國是不怕競爭。這是美國政府高級別官員最近第二次發表美國對華關係談話。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6月24日在一次的公開講話當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生活方式構成威脅，預計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國務卿佩奧亦都將會在未來的幾個星期裏面發表有關中國問題的講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力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全球有關領域超過200名科學家呼籲醫學界重視新冠病毒在空氣傳播感染，並且建議修訂有關的防疫指南。美國的一線從業醫生認為並沒有現實可行的方法最大程度上防止氣溶膠空氣傳染，無論怎樣去改變防控的策略，他們認為人類恐怕要做好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7月6日，牛津大學出版社期刊《臨床傳染疾病》接受了239名來自32個不同國家以及不同科學領域的科學家至全球醫學界的公開信的手稿。公開信是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的公共衛生組織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的第三種傳播途徑，就是空氣傳播，並且希望提出相應的指導意見。簽署這封公開信的科學家認為，漂浮在空氣當中的微小通常是被稱作為是氣溶膠的呼吸管道的火粒，可能會被附近的一定範圍內的其他人是呼吸進入體內而被病毒係傳染。呢一封由澳大利亞昆士蘭理工大學教授莫勞斯卡主筆嘅公開信話，佢哋係呼籲醫學界同有關國家以及係國際機構認識到新冠病毒響空氣當中傳播嘅潛力，響中短距離 高度但是达到数米或者一个房间的范围的微飞沫，当中是吸入病毒的可能性是很大。他们提倡使用预防措施来减少这种空气传播的途径。昆士兰理工大学的莫卢斯卡教授是国际公认的空气质量以及健康专家。莫卢斯卡教授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科学家已经是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些的微飞沫能够在一至两米范围内构成风险，从而可能使到 1.5 米的社交距离规则不够充分。目前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建议的社交距离是至少6英尺，亦都等于是 1.8 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